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我们这两期节目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刚刚落下帷幕的第59届纽约电影节。上周呢，我和嘉宾着重说的是电影节里最具重量的几部电影，这期呢我们就更加发散一点，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各自心中想要吐槽也好，想要推荐也好的电影。这里我要声明一下，纽约电影节的选片非常自由，难免有一些限制级别的电影，所以本期节目会有一些敏感话题，请观众朋友们谨慎收听。本期嘉宾观点不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观点。我们嘉宾还是三位 ，Isabel。
嗨，大家好，我是 Isabel。
我们的蛇在足矣。
大家好。
和小吃。
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我们这期呢主要就是讲一下我们各自 pick 的几部电影，因为我们上一期呢是以那个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收尾的，那这次呢我们也从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来开头，就是偶然与想象。这部电影是 Isabel 的 pick， 那我们让他来稍微说一下这个电影吧。
对，他这个电影其实是三个短片集，都是讲的那个人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偶然。第一个是一个女生新认识了一个男生，感觉要产生一些爱情的火花，但后来发现这个男生的前女友是女生的另外一位好朋友。然后第二个短片是关于一个很成功的教授和他的一个女学生之间的故事。然后第三个是一位女生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然后偶遇了另外一位高中同学的故事。滨口龙介有介绍说他喜欢去呈现这些生活中的巧合，因为就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一些巧合。然后他当时本来是写了7个短篇小故事，然后选择这3个来呈现在这个电影中。然后他的顺序也是有考量的，当你看第一个短篇故事的时候会觉得哦，这很有可能会发生啊，就是因为大家生活的圈子比较小，可能在恋爱的时候会遇到 mutual friend。 然后第二个故事虽然说有一点就是虽然说可能是比较少的机会，但还是有可能发生，就是你人会犯一些错误。对，但是第三个就是会更加的就让你觉得这好像不太合理。对，但是因为有前面两个短片的那个 build up， 然后你会更容易接受这样一种巧合。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片子我也是很喜欢的，然后但是好，我好像自己亲身有见到过发生第三个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
你自己经历的吗？
不是我自己经历，是我见到的。这个我对，这真的就是一个朋友。对，然后也是前不久。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我觉得他还是，我当时是柏林电影节看的，然后这次又重新在大荧幕上补了一遍，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其实因为包括你讲的这个第三个故事，他甚至加了一个科幻的设定在里面吧。就是说什么未来发生了有一个什么电脑病毒，让大家所有的隐私全部泄露，所以这个第三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讲一个近未来是没有大家都回到了开始写信，而就是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这样一个社会嘛。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个巧合。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片子就是同样虽然也是滨口龙介拍的，我觉得还是和驾驶我的车就是完全是两个风格的。首先本来就是这个片子可能更怎么说呢，商业一点吧，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偏这种浪漫喜剧一点，而且体量也不大，然后故事也不是那种很苦大仇深的那种很轻盈的，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成本也应该是很低的，而且就是拍的包括它的摄影虽然就是 很偏生物化，但是它的颜色的使用也很漂亮，包含里面衣服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想到很多像侯麦的片子和这个片子也是讲这种青年男女之间的一些爱情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加入到一些道德，从一些道德上的一些考量在里面。因为其实这三个故事除了巧合之外，就是大家如果站在一个道德的角度上来说，会觉得是不是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他又会拍的让你觉得可以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
我倒觉得这个在道德上特别三观特别正，就是我觉得首先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我觉得娱乐性特别强，就是像实在足以说就是浪漫喜剧，就是大家其实看的时候都我觉得全场看的其实都挺嗨的。然后三观不正呢，就是前两部基本上都是在女性这个角度来出发，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滑稽有点夸张什么，经常就有一些那种桥段什么的，就观众就是哄堂大笑这样。就但是那个三观正呢，就是基本上在男性这一方就是能够纹丝不动，
坐怀不乱，
坐怀不乱然后就是哎，这个大家又觉得哇，这个还能这么强，就是大家就是二次，就是第二层面上的那种发笑。具体我没有怎么太深的感受这部电影吧，但是我就觉得在观赏层面或者是娱乐层面来说，至少这部电影是特别到位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第一个故事最后结尾的那个一个 zoom， 然后啪就是变成一个 alternative reality 的这样的一些写法，包括第二部里面就是尤其是教授和那个女学生在那个办公室的那个的谈话，我都觉得拍的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对话嘛，但就是有一种张力在里面。然后包括像第三段里面，第三段其实它是一种扮演嘛，对吧，就是一种让你有一种这种所谓建立的效果，就是让你会觉得哎，你知道他们是在演戏，但是还能出来一种很真挚的一些情感的在里面，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是很让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反正我是非常推荐这部电影。那我们下面来让小石来吐槽一下一部电影。
那我想吐槽的电影是叫《龙与雀斑公主》，这是日本导演西田守的一部动画电影。当时我选择看这部电影是因为我的选择其实不多，我在纽约电影节这边只能待一个周末，所以我的选片原则是有什么就尽量看什么。当时只看影片简介，因为你知道日本导演的英文名实际上是很难辨认，然后我光看这个日本导演的英文名，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西田守，然后我又看他是可能是唯一纽约电影节里面唯一一部日本动画，然后老二次元了得看一眼，然后就看了这部动画。然后当时因为我不知道导演是西田守，但是我越看越像西田守原来的作品《夏日大作战》跟《数码宝贝大电影》，就是我们的数码战争，就越来越像。我寻思怎么这么明显的抄袭作品，怎么还能上纽约电影节呢？然后等查一下，就因为你光搜他的日本名字，英文名字是搜不到他的中文名字，他没有对应上。然后我去搜了一下西田守最近有没有作品，果然就看到《龙与雀斑公主》名字，就是他拍的。那我就更生气了，因为跟就是我先讲一下这个剧情嘛，就大概是在可能近未来，然后大家开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络游戏世界，然后这个网络游戏世界里面你可以把自己换层皮，然后成为你想要的人，相当于一个大型虚拟世界。然后呢，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有英雄，然后女主持相当于一个 VTuber 的角色，就唱歌唱得特别好，然后成为一个大 V 了这种的。然后他们无意之中发现这个世界里面的大反派实际上是一个有家庭家暴问题的孩子，就讲这个一个 VTuber 如何拯救一个家暴孩子的故事，实际上是相当于从那个虚拟世界去拯救真实世界的一个故事。那为什么我如此生气呢？因为这个故事设定是跟他的处女作，不算处女，他的成名作就是数码宝贝的电影《我们的数码战争》，跟他之后09年的作品《夏日大作战》的剧情模式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大家就是当时，因为他是西田守本人是吉卜力培训班出来的，那么第一批可能是出来的人，然后他最开始承担的是数码宝贝。我可能这一代人可能都看过数码宝贝吧，他数码宝贝大电影的一个工作。当时他第一部滚球兽的诞生拍了之后，第二部我的数码战争大受好评，因为它整体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模板，因为数码宝贝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虚拟世界游戏设定， 然后当时他有一个特别名的一个名场面，是当所有他们都要输定了，所有人都已经丧失希望的时候，突然就是因为他们是虚拟世界，出来一个小对话框，可能世界某处不知道哪里的孩子说，我把我的力量借给你，然后一系列世界上所有孩子大联合，像世界人民大团结一样，然后所有人都把力量借给主角，主角打败邪恶势力。那夏日道德战里面又复刻了一遍，讲女主角要跟虚拟世界的反派打一场纸牌游戏，然后最后输掉了之后，德国的一个小男孩爬出来了，然后我把我的账号借给你吧，然后全世界人民就站在他背后又来一遍啊，这部电影他又来了一遍。就我就很好奇，新选手到底是可能疫情期间就缺钱了，然后不想写新剧本了，那我在这儿就像凯文史密斯的疯狂电影，疯狂电影都拍三了，然后我这边那个我这边拿下就可能，然后他之前未来又扑街了，口碑票房上扑街，然后所以说他可能就要哎算了，就拿我最擅长的东西可能再来一次。那纽约观众还是很宽容的，可能大家也不怎么二次元，没看过这些东西，然后看完之后很快乐。但整体来说就还是一个娱乐性很强的东西，因为一个剧本拍三遍他已经很成熟了，然后他就整体表现很好。然后这个电影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字幕问题，我不知道是纽约电影节的承制方的原因，还是他本身片源的问题，就是他的字幕，就是同一句话字幕他会留大概就很多帧，然后它会跟其他字幕重叠在一起，所以说你就是无法看清楚其他的字幕。然后它越到后来，就是这个情况越严重，就感觉是压制字幕那个人到后来啊，我也很生气，你知道吗？我也是这样子，我他妈不想压制字幕了，然后就放弃了，就这种感觉。总体来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夏日道德战》，你也没有看过《我的数码战争》，你可以看，其实蛮有意思，就讲一个少女心事，然后但是它最后剧情，它说解决家暴问题，你也没法，一个女高中生如何解决家暴问题呢？他就给了一个很令人无语的结局，但是整体的娱乐性还是可以保证。如果大家就是平常就是想看一部娱乐的日本动漫电影，就是还可以看一看。但是直接去看《夏日道德战》会更好一点，应该这样。
那这个吐槽很到位啊。那我想推荐的就是也可能大家都比较期待的，就维伦纽瓦的那个沙丘。这次沙丘是在纽约电影节的 Spotlight 环节，就不是在主展映单元，但是呢。还是很荣幸，就是他们请到了维伦纽瓦和 Hans Zimmer 来到现场，然后有做那个映后 Q&A。沙丘这部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这个小说其实非常非常庞大，一共有6部，然后沙丘这只是可能是第一本书的一半，基本上就构建了一个未来可能是8000年后的一个世界的各种故事吧。但是它的设定其实因为在那个8000年以后，其实很多现代文明就是包括电脑或者电子科技什么的用的反而会少，因为
在小说里面的设定是因为在这个小说故事之前的一个时候发生了一场人机大战，导致了就是他们定下了一个新的戒律，就是说你不准制造这种类似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机器，所以就导致在他的这个世界观里面是没有电脑的。
对，所以他设定在未来科技非常发达，但是他的那种美学设计什么的其实是我觉得很复古的那种，所以他有种对创。然后我觉得谁可能导演出这部电影可能就是维伦纽瓦，然后我觉得他这次也不负众望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在我看来是创造出了一部史诗。电影方面剧情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毕竟它只是一个序列的开启，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电影美学，它的那个奇观设置，然后尤其是它的那个电影配乐，我觉得是真的是做到极致，尤其是 Hans Zimmer 配乐，我觉得给这个史诗感啊，就是加分很多。
对，我觉得很难得在就疫情期间，他那个 Q&A 也说到，不是很方便，就是去弄一些专门的录音设备啊什么，他们有些工作人员就自己在家里弄一个盖一个毯子，在毯子里面模仿出很多音效来帮他配音。
其实我想说一说维伦纽瓦，维伦纽瓦就是这几年大家纷纷就开始关注起他，从一开始可能我觉得从降临开始吧，就是开始 很多人就开始称他为神了。然后再往后那个《银翼杀手2049》，虽然票房不行，但是口碑非常高。再到这一步，就是一步步走上他现在的地位吧。然后我们之前说那个电影是那个《平行母亲》，是八点档那个骑行剧，我觉得没有一部能比维伦纽瓦的那部《焦土之城》更骑行了。
嗯、
那个，对，就阿莫多瓦在那个《焦土之城》面前，可能还是无能为力。但是我就觉得维伦纽瓦其实就说这部电影其实之前大卫林奇拍过一版，但是是以可能是。也可以说是失利告终吧，所以后来在后面的
其实出过，我记得出过一套迷你剧，然后那个还是那个伊美，就是 James McAvoy 主演，但是演的是这一部里面天差的儿子。
然后对啊，就然后我觉得这部维伦纽瓦这部真的，我觉得他这个沙丘系列就算开启了嘛。然后他其中有一句就是赞达亚对甜茶说 This is just beginning，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剧中跟甜茶说，他其实也在跟观众说。当然那个维伦纽瓦来纽约电影节的时候还是非常谦逊的，我总感觉他对这个电影票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紧张在里面的，因为毕竟那个《银翼杀手2049》票房应该挺惨的。所以这部其实他也在观察吧。那个有人就问他那下面会怎么样，他说我是一个非常 responsible 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他当然是想要继续往下拍的，但是这个他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资源能继续往下拍，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一次那个票房成绩。我倒是觉得其实COVID 的期间很多人都是在流媒体上看电影，然后这部 Dune 我觉得真的是一部电影是能把大家带到电影院的，就是尤其是我都觉得普通电影院甚至都不能怎么说都能呈现这个效果。真的我觉得就 IMAX 就是如果你们有这个有这个选择的话，一定是要看 IMAX， 我觉得那才是 maximum 这个观影经验。对，所以我对他我是非常期待的。然后我觉得如果这部电影成功的话，那下面的每部他下面可能我觉得可能至少还有很多部吧，那这个未来十年很有可能就是维伦纽瓦的十年，尤其是当现在漫威已经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觉得可能甚至现在有一个这个新的力量能够跟他稍微抗衡一下吧。就我可能是比较私心的，我会希望维伦纽瓦能够在 IP 上能够有所建树。
我是非常同意你这个说法，就是我看之后的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好莱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片子出现了，就是这种非常沉稳古典的去讲一个很厚重的一个史诗，同时他还能够就是用他当下最顶级的制作水准去把它拍出来，就像之前拍这个指环王，甚至更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更早的乱世佳人的这种传统，你能想象到的好莱坞的这种鸿篇巨制大史诗，这种东西在现在这个年代是基本上是越来越少，甚至就很基本上指环王之后我就没有见过再有像这样的类似制作片子的。沙丘我觉得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哪怕像我们现在看主流的不管是漫威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超级英雄或者其他的这种大制作也好，就是你都会觉得就是一个纯粹的爆米花娱乐的这种感觉。当然不是说这个片子不娱乐，这个片子也非常娱，也是就是你的视觉冲击也好什么，但是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我当时写影评我就说有一种像是看到恐龙再次横行于地球的这样一种感觉，真的就是就这样一种震撼力。包括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它的各个方面，摄影、它的布景、它的化妆、它的服饰、音乐、音效，种种的这些，然后我其实觉得他的故事虽然哪怕只是说拍了他的第一个部分，甚至只是第一本书一半，我觉得其实如果独立成章来看的话，这个光就这部电影，我觉得它中间的起承转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人物的一些成长，尤其是甜茶的这个保罗的这个角色的成长，我觉得还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就我的观点可能比较悲观，因为你们说我也同意沙丘这部电影必须得在大荧幕上看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但是就像你们说的一样，就是现在的观众已经习惯了马丁·希克塞斯说主题乐园式的娱乐，那我很怀疑现在观众能够接受沙丘这种慢节奏的。而且它跟指环王不同，指环王它的主体故事还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故事，但是沙丘的故事相对于来说比较反传统，可能不适合一些观众的一些观影习惯，而且还这么大的投资，那如果 说这部当然我相信他会继续拍了，你看扎克施耐德都可以拿到钱就在 HBO Max 上拍他想四个小时的真人，那他想拍肯定拍，那能否之后还能在大荧幕上看这个电影，那我感觉难说。我因为2049的票房在哪里，然后沙丘的票房能比他好，就是咱们上一周看我当然希望他好了，但是再看吧，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票房上面可能也花了些心思，比如说诺兰去年他放映那个Tenet 对吧，他当时我觉得诺兰非常自信的，他说我们是 theater only， 然后在那个时间段他上映结果就扑街了。其实当时 Dune 是本来原定于2020年年底上映的嘛，然后这个当时他们就推迟到今年，肯定是跟票房有所考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海报，其实这一版的海报非常丑，他上一次2020年那个海报其实还挺好看的，就是黑色背景有点像黑洞那种感觉的，就是我觉得去年其实可能他们还是有一点艺术追求的话，今年他们更多就放在 marketing 上面了，就把那个明星的脸全部
堆
上
头，
对
对
真的很丑我觉得。
没有那个海报，我觉得你把它稍微改一改说这是那个星球大战的没有任何违和感。
对啊，
所以说很有可能吸引到，我是想来看新时代星球大战的。
嗯，
因为我看一个沙全沙的沙虫你就出来几次我在这看，然后但是我感觉我还非常怕就是大规模上映之后。
不过好像看现在因为这个片子已经在欧洲那边已经上映了嘛，就是目前来看欧洲那边的票房也都是还是蛮好的。
对，那
对，但是当然主要肯定还是看中美两国的这个都是同时开挂，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因为这个片它是还是 HBO Max 会同步上嘛，那么国内的话可能就会盗版资源啊，可能会有些人觉得哎，我是不是看盗版就行了，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看盗版那可能就是太大打折扣了。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人嘛，就像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重新上映的时候那个票房也挺高的，就是大家没有选择可以在家看嘛，都可以还是看就看影迷觉悟吧，我就希望大家能稍微觉悟起来。那个然后这次其实有中方投资嘛，然后那个里面天杀还有说中文里面还有张震什么的，这些元素我觉得都是给在中国上映有加分逐波推澜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没有问题的。
对，
而且其实就是好像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就是基本上这种太空类型的大制作的科幻好莱坞在国内的票房也都还可以。
张震在里面演的角色其实还蛮重要的，虽然戏份应该比在南亚的那个在南亚在宣传片里面一直以第一女主身份，那实际上他只出现在而且一直在那泡对，但是张震演了张震岳医生，就里面天茶还说了句中文，然后我比较感叹的是经过几年的过去之后当时他降临里面艾米亚当斯说一句中文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听懂，但是天茶在这里面说那句中文可以说是字正腔圆。
然后那个我觉得维伦纽瓦也挺拼的呀，他在那个豆瓣也开了账号，就是今年8月份注册对吧，就是
投资压力也还挺大的看起来。
对啊，就是各方面电影拍得好，然后现在我觉得维伦纽瓦开豆瓣账号肯定不是他自己自愿的吧，那既然能够这样子主动的迎合这些观众，那我觉得还是可能他命运会跟2049不一样吧，我就希望他能成功。
我觉得他这个卡斯应该也是能吸引到一些人去看的，像甜茶和Zendaya就是现在就是非常 hot 的青年演员，
当红炸子鸡。
然后这里面还有海王，还有灭霸，就是我看到这些配角，我也都挺喜欢的。
对，我一开始觉得甜茶相当于现在有点，也是有点那种青少女偶像啊，我就觉得怎么维伦纽瓦要选这个人，但是我觉得在里面表现的挺好的，
他扮相也不错，
对对对，很好，对，适合那种贵族少爷那种感觉。
对，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 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age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我们下面再来讲个劲爆一点的。
对，这个片名叫做《倒霉性爱发狂黄片》，然后他的影片本身内容跟他的片名差不多一样，都很劲爆。然后他大概就很难概，就是如果非要概括的话，他讲了一个罗马尼亚当地的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有一天跟自己的丈夫拍了一段自制小黄片，但是因为他丈夫去修电脑，然后把他的小黄片泄露了。对，陈冠希的故事。然后他写了就讲，就是在这个泄露之后，这个女老师她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包括她最后有一场跟他们的家长，她学生的家长进行了一场辩论。这部电影就是她之所以相当出圈的一点，就是因为她的大尺度嘛。她电影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个引子，就是那个惊世骇俗的小黄片，但是我并不认为她有那么的惊世骇俗，就是你打开
B站的平均水平，
对，你打开 Pornhub 就那种非常，她故意拍的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糙，就是非常非常没有美感，就故意恶心你的那种黄片，大概就是这在大荧幕上看尤其的令人不适，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他就是他引的部分，然后第一部分就讲那个这个小黄片的泄露之后，这个女性，这个女主角在罗马尼亚的街上就是来回游走，然后先展示一下罗马尼亚一些街景，包括整个社会气氛，然后包括这个事情泄露之后对她生活进行什么样的影响，包括你可以第一部分令人感觉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真实，包括。其实让这种感觉是因为他，我猜测他是拍摄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周边街上所有观众我们在拍电影，然后他只是放了一个摄像机，然后女主角在那边走位，然后很多你就发现很多周边的一些群众就往摄像机方向看，就很像一些纪录片一样，然后甚至有一个老太太买菜的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的走着，哎呦这有一摄像机，然后过来骂了句脏话，你知道吗？就走了。然后而且这部电影值得一提是，这可能是我看过完整的整个电影都发生在疫情之间的一部电影，就所有人都戴着口罩，然后整个社会气氛也是疫情后的一个故事，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影像词典，它总共列举了75个单词，然后它用影像的方式向你展示75个单词在它本身含义，然后它的隐身含义，包括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含义，然后都非常的黑色，非常的解释。比如说如果说直接点的话，它里面会有解释什么叫 family， 然后它配图是一张被家暴的小孩子的配图，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展现风格全都是这种的。
对，然后里面还提到了就是二战的屠游嘛，
对，
然后还有讲到一个概念叫做美杜莎的镜子，
对，他把电影比喻成美杜莎，因为他想表达意思可能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就像美杜莎一样，我们无法直视它，一旦我们直视它，我们会石化掉，我们会死掉，所以电影就像美杜莎，只是美杜莎的镜子一样，我们通过电影的反射来观察生活本身。 然后这是对他对影像的解释，包括很多就是因为七十五单词我实在是记不太住，就是只有这些印象比较深刻，包括他里面讲的一个就是比较直白的一个性爱用语，然后他配了一个特别粗糙的一个画面去解释他，就整个是一个非常大，
然后包括像罗马尼亚就是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这个导演特别在意就是涂油的那些事情，他当时 Zoom 连线的时候特意用 Zoom 的可以变换虚拟背景，他放了几张法西斯啊涂油的照片，然后当时给大家整想笑又不敢笑，然后那个罗马尼亚那个导演就他整体上一部节目提到，就他整体其实特别像一个愤怒青年，就是那种感觉。
年纪多大？
看不出年纪，
四十多岁。
对，就是很
就
不算
太年轻，
不算太年轻，但是他整体还是非常有激情。
第三部分还没讲
哦，第三部分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他用他当时因为他女主角是当地的一个相当好一个学校的一个老师，那他出这种事情之后，那老家长们之间要开一个会议，我们要想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女主角到底是留在学校任职呢，还是我们开除掉她，然后在这辩论的期间呢，就用到了之前第二部分解释到的75个单词一些事情，然后包括从这个辩论期间已经不只是女性主义这些东西，他包括在这辩论里面展示了罗马尼亚当前的社会焦虑，包括解释了一些当地的军队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包括一些乱七八糟很多的问题，他都想囊括进去，然后直到最后他给出了三种结局。这三种结局，一种是真实可能存在的结局，我偏向于如果真实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真实世界当中，第一种结局可能是最真实的结局，然后第二种结局是比较drama的结局，第三种结局是极其drama的结局，就是大概
是女侠乱入，
对，就已经剧透了嘛，那我无所谓，就他就是大家举手表决，啊，让这婊子滚出去，然后那个女主角刷转身一变，就拿着一个巨大假洋具的神奇女侠，把他们全都罩在一个网上，当时在座所有直男癌全都被这扒开大嘴，然后用那个假洋具插嘴，就而且他没有就是说就停在那一刻。他每一个都给你拍了大概半分钟，就是他当每一个就是用直男词语羞辱过女主角的人都被这种处刑过，然后大概就是整个非常粗粝、非常有趣、非常黑色幽默的一个故事。然后当时这里面有很多就是让我即时感很强的东西。当时他们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在座社会名流的子女也有，然后政府官员的子女也有。当时因为他是个本身是我记得是个历史老师。他对整个罗马尼亚历史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然后包括对性也是非常开放的态度，相当于是一个相对比较进步的女性。然后但是在座很多尤其男性一些群体他们对性并不是那么开放，他们就是对女主角进行一些荡妇羞辱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包括女主角展现一些比较开放思想的话，那当时有一个将军觉得指着女主角，你这都是西方比尔盖茨那帮人指使你来的，就尽人事力，你知道吗？当时我当时看到这里就特别的就感觉特别有趣，就是天下可能共此凉热那种感觉，相当于是这个。然后而且他的第三部分也展很就是也就他很戏谑的展现这种手法，比方说这边在谈论家国大事，那边有一个女的特别烦，那个女老师女的拿个 iPad， 来来来，你没看过这黄片吧？来，我给你再给你放一遍。然后这边搁那放黄片的背景音呢，这边在特别严肃的讨论那个罗马尼亚文化环境的问题，他就特别戏谑，特别的反传统，就想打破一切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特别，虽然整体观感，尤其他加入那些东西，我觉得有可能没有那么有必要，但是整体还是让我感觉这个导演非常有想法，我很期待他之后的作品。
对，因为这个片子是那个导演叫做拉杜朱德，拉杜求德，然后这个片子也是在今年柏林拿了金熊奖，然后我是当时在柏林看的，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片子就像你说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包括它的拍摄的方法，其实我感觉就是它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纯粹就是为了给你交代一个背景，给你补充知识点，然后第三段才是他真正想拍的，就是以这么样一个家长会的形式来表现他对于罗马尼亚现在社会现状的一个侧写，然后来反映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我就觉得这种拍摄的方法也是，就是整这个影片的这样整体的概念和构思，我都觉得是非常有创意。包括他其实因为他其实他之前拍的影片也是有拍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和这个虚构相混合的这种东西，所以包括你像前面提到的说一些用类似纪录片的手法去拍，我就是觉得 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虽然这个片不是今年柏林我最喜欢的片子，但是我还是觉得，给他金熊奖，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当然我可能会觉得说是到最后有一点点过于这个说教性质比较浓一点，当然，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就是导演的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一些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
就是这个导演想表达的特别特别多。我当时影院影片放映完大概是晚上11:05左右，然后进行 Zoom 连线。这个导演一直说到大概11:40才放我们走，然后那个当时主持的 Lim 是叫 Lim，
担心
他就是一直在提示我们这边已经很晚了，能不能再少说一点？然后那个他一直在说，真的是他也很关心罗马尼亚。当时他一直在说罗马尼亚就当时正在发生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他就很不好，一直在说。
对，
后来已经跑题了，好不容易给他拉回来。
因为我是记得，就是他之前拍了一个讲，就是罗马尼亚在二战期间屠游的一些责任的一些东西，然后当时在国内他是有受到指责，说你这个是这个不爱国啊，然后说你这个是什么，就是会给他扣一些帽子上去。所以我感觉这个片子其实他是有自己个人的一些可能发泄在这儿。
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我们聊的呢是纽约电影节。刚刚小石给我们算是推荐了一部电影吧，叫《倒霉性爱发狂黄片》。那我们继续就 go with the flow，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泰吧。泰也是一部口味挺重的一个电影，
金棕榈。
当时我看金棕榈拿了泰，因为泰当时只给了我只能查到一个剧情梗概，然后说它是科幻片，我寻思科幻片拿金棕榈这得拍得多牛逼。然后当时看了之后，其实科幻元素并也不是说科幻元素并没有那么重，科幻元素并不是重点。也很难去概括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因为他讲了一个女人跟汽车生了一个孩子的故事，所以说，但是这也不是重点，你只能去电影院，尤其你必须要去电影院去，体验这样，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观影体验。然后，如果说你看过这部导演之前的拍的电影《生吃》，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对这个导演对痛觉的描绘极其的入迷。然后他在《生吃》里面，你已经感觉到很痛了；在《泰》里面，你就感觉到极其的痛。在这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开场一个例子，不剧透，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女主角跳完舞之后，在一个公共浴室里面，她跟另一位路人女主，也是《生吃》的女主，实际上客串啊，他们在一起洗澡，然后《生吃》女主有一个乳环。然后那个女主呢，她因为低头捡一蹭，然后就把头发挂在了那个乳环上，然后后面有人催，然后他们就一直想把头发从乳环上拿下来，一直拿下来，然后后面有人催，你们赶紧能干嘛呢？然后直接女主一把就把那个头发从乳环上撕裂下来。就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女导演特别的擅长表达痛觉？因为实际上实际上从人体上撕裂下来的东西，声音并不会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像纸撕裂的声音，但是它就配了那个声音，然后在那一刻你又不会感觉到很违和，你就会感觉到很痛。这只是一个开头，然后后面有一长串的长镜头的屠杀戏，然后也是非其他很多屠杀戏展现上泼血浆啊或者什么，它主要展现的肢体的断裂，包括对生理上的刺激。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看，很有可能不完全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很有可能当时那几年太累了，但是我 当时真的感觉到有这种眩晕神想呕吐的感觉。当时拍那段长镜头屠杀戏份的时候，很多我前面大概有几位观众就直接就离开了。就所以说，但是我百分之百确信，如果你在电脑屏幕上看、电视屏幕上看，没有那种视听效果就轰炸你的耳膜去，就直接体会那种刺激，你不会有这种观影体验。但是这只是前半小时的戏份，后面其实整体剧情就偏向趋缓，然后就开始讨论他的性别议题，开始展现就是导演想表达一些东西，然后非常朋克范儿，非常另类，非常奇思异想的一个电影。然后里面女主的演技很难定义，因为她这个角色实在是太特殊了。然后里面男主的演技我觉得相当不错，也算老戏骨。然后他当时在 Q&A 环节，然后他的英语并不是很熟练，但是他用磕巴英语就是展现了就是很开心，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坐到同一个影院里面去观赏，就是也蛮感动。而且泰，我记得我看大概十部电影，泰是完全全体体力故障很久很久时间的一个电影。所以说我私心感觉是在我这次纽约电影节观影体验中，泰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可能是之后还会再就是当我这个心理阴影过去之后，我可能再拿出来看几遍。
那个平行母亲好像当时结束的时候也是
对，但是
台下全场，
对，台下全部站人，但台上没有站人。但是当然泰是我注意到是台上站人，而且鼓掌真的鼓了好久，我感觉。
我怀疑是那个太医是一开始那个平行母亲已经到最后了，可能大家已经也鼓掌鼓了很久了。
对，毕竟我们看平行母亲就是闭幕的闭幕，他六点和九点就是最后一场了。
嗯，
你们觉得太怎么样？
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如果不加这么多生猛的元素的话，可能还是可以表达出来。一部分他起到原因就是可以更加刺激观众，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刺激，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对，我那个对这种生理刺激也确实感觉很不舒适，很多时候就是用手挡着眼睛，然后从手指缝里面看，但是我喜欢他的这种反差，就是女主角这她首先有很非常硬的东西，比如说金属，然后女主角脑子里面有一些身体里面有一些金属，然后她的性格也非常的直，然后非常的猛，就是。然后那个男主角他是身材特别好的一个消防员，所以他性格也非常刚烈，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很柔软的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的一种亲情吧，就是非常硬和非常柔软的这样一对比，然后更加凸显了就这两个人中间形成的这种亲情有多么的难得和珍贵。然后他们最后然后最后就是出来了一个小宝宝，然后小宝宝身体非常非常软，但是你可以看到小宝宝的那个脊椎是金属制成的，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反差，我喜欢这些。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的个人对这个片的观感和可能多数人其实是都很不一样，就我觉得他这个片子的挑衅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他的这个所谓肉体的痛感，当然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就是因为我正好我看完泰之后，我周末我当时去那个 Museum of Movie Image 看了一个日本的地下的电影，80年代拍的，叫做铁男 Tetsuo the Iron Man， 当然不要跟钢铁侠搞混了。那个片子就是一个非常低成本但是又非常大尺度的，也是讲一个男的被一个机器侵入，然后慢慢他的肉体变成机器，但是用的是这种非常粗糙的化妆特效去做，就反而会让你有更多的生理不适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如果跟那个片子比起来，其实这个片子就是大巫小巫见大巫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挑衅的地方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它的叙事的核心是一种反女性和反女权的一种叙述，就是包括因为我是这么解读的，就是他最这个片子最开始这个女主因为受了一场车祸，然后导致有金属的插入，而整个汽车在他的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明显是代表一种男性的一种指向，所以就等于说他从小就被一个男代表男性的东西插入之后，然后到最后他甚至和这个男性的这个形象被他给他生了一个男一个金属小孩出来，这就是一个，这不会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女性的主义的或者说女权主义的会产生的一个情节，而包括到了最后他和那个男主的这样的所谓的父子也好父女也好，对对我再加一个，对，包括后面他
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男性的形象，来脱离他的危险，来寄人于篱下的这样一个选择，也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这种 transgender 的一种发现。因为 transgender 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自我的认知，而这个里面女主我并不认为她是有一种自我认知上的一些问题，而因为她自我认知，我觉得她一直认知的很明显，她就是个女性，然后，但她之所以会扮成男性的一个样子，纯粹是为了一种生存的形象。而那么一个女性来扮成一个男性来生存，甚至包括中间还有那段他们在汽车上，然后发现有一帮男生在羞辱一个女生，甚至要去性侵，她也没有做任何的举动，甚至她很坦然的以这种装扮成男性的形象，然后没有对她施以任何援手。包括他就是前半部分，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么些年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非常暴力的女性的形象，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会设定是他们自己之前可能会受到的这样的创伤，他们可能会进行复仇，但是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她的那样的一些大开杀戒的东西，就是甚至是一种完全就是以此为乐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不会让你对她会产生一种共情的东西在里面。而到了影片的结尾，就是这个温森林顿他演的这个父亲的角色，就是他一直有一个很 obsessed 的他的一个失去的儿子，那么最后来了这么一个假扮的儿子之后，甚至这个假扮儿子最后还跟他真的生了一个真正的儿子出来，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代表是一个父亲的，然后甚至整个后半部分讲的是怎么父亲这样的温森林顿演的这个角色怎么一步一步把这样一个近乎于非人的角色慢慢的感化成一个感化成找回他的人性，其实讲的是一个父性的一个伟大，甚至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而这么样一个片子，通过这么样一些包裹进去，然后还是个女导演拍出来，然后最后讲了一个讴歌父性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他这个影片的挑衅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他最开始，我觉得如果概括剧情的话，他实际上是一个对最开始对世界完全对世界憎恶的一个人如何被爱感化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点。然后包括他最开始收了一个扣，最开始有一个男性通过把头伸进那个车窗，其实像很明显的一个侵入动作去强吻他，然后他用他那个发簪直接把那个男的给干死。就最开始你以为这是一个可能这个女主并不喜欢男性，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女性题材，但实际上大开杀戒的引子实际上是他跟另一位女性亲热的时候，他想把那个女性杀死。所以说他，我感觉他并没有直接定义男性跟女性，他想表阐释的是可能非常俗套的一个主题，爱无关性别。最后他被他那个所谓的消防员父亲感化之后，然后生下来一个孩子，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真的是一个不能说反传统反现在流行的性别议题的一部电影。
我想到他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女孩但本来亲情的好好的，然后女主角还想去吻她的那个爸爸，然后说不要这样啊，
这什么意思？
就是他肯定是有一个所谓的俄狄浦斯的这样一个主题在里面。
他已经这个女主角，她所谓的设定，她已经完全不是人类了，她对人类的一切情感感觉都特别的排斥。
但是她感受到父爱了呀。
对，所以说这就是唯一的点嘛，就是很相对于俗套的主题，那可能范迪塞尔比较喜欢的 family， 那就是感。但是这个导演用一种相对更加激烈的方法去展示一个 family 的爱如何影响哪怕一个已经不是人的人。
对啊，但他感受到这个父爱的人恰恰是他要强吻的那个人，那他究竟感受到的是父爱吗？
如果就我理解的话，他已经无法理解他这种情感是什么了，因为他已经完全不算一个人类了，就是这种混合的情感让他无法分别，他无法体会什么叫爱情，无法体会什么叫亲情。你看他最开始展现他家里的那些情况，他老爹完全是对他一个忽视的状态，他无法区分这些感情，所以说他可能是因为感觉啊，这老爹对我太好了，但是我无法就是出于上生理上的一些冲动，他可能想做一些事情，大概是这种感觉。
下面呢，那我们来聊一部格鲁吉亚的电影，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
这个电影大概就是一个男生和女生在校园门口偶遇，然后认识，然后相约第二天一起见面，但是他们因为一些魔法然后就没有办法找到对方，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那个相约的地方其实分别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对方。然后这个电影大概有2个半小时，就是在讲这个故事的同时也介绍了格鲁吉亚当地的生活的状况，当地的文化以及对足球的 一些狂热的文化。我当时看的时候就 有一颗心就是一直在悬着，就是啊，为什么他们还找不到对方。我觉得他们日后一定会找到对方，但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找到对方。然后对对，就然后电影就会有另外一条线，就是有一个导演就是要拍电影，然后要需要找一些少男少女的 couple， 然后虽然他们俩不是 couple， 但还是找他们参与这个电影。
嗯，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轻松的电影，它其实挺散的，但是我觉得挺适合夏天，就是吃冰淇淋什么在家里面看。这倒还真不是一部说你一定要在电影院看电影。
我不太同意，因为我这个片子我是当时在柏林电影节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在线上看的，然后看完我就很喜欢，但是这次大荧幕看的时候会觉得效果会更好。首先这个片子它是用16毫米胶片拍的，所以整个电影你看的时候它的那种胶片的质感是非常浓厚，而且它的这个片子用了很多这种小狗的视角，就比如说男主和女主他们一见钟情的第一次我们是看不到他们脸的，而是从脚去拍他们。这我觉得再加上因为影片里面出现了很多说当地的小狗狗们，甚至还包括说这个狗狗和他的朋友要约着一起去看球啊什么的，就是很明显狗狗在这个片里面是也算是一个主人公之类的一个形象嘛。所以那么我就会觉得他那些会专门拍他们脚的部分，然后拍一些很局部的部分，我甚至觉得是可能就是狗狗的一种视角来看，就是它是一种我觉得全片是一种非常浪漫非常诗意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来讲这样的一个叫做库塔伊西的这样一个小镇。库塔伊西在格鲁吉亚也算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文化的一个城市，它也有很多非常多的古迹一些教堂啊什么的，非常多的一些历史的文化在里面。而但是他在拍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去讲他的这些历史的文化，更多的讲他是现在的这些居民的他们一些日常生活，每天他们去上班呀去学校啊，然后去当然有还讲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浓厚的足球的文化。因为男主的设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小学的一个足球的老师嘛，然后女主呢是一个药剂房的药剂师，但他们就因为说受到了诅咒，所以他们都丢掉了自己的职业能力，然后也就换了脸面，所以说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对方。然后但是呢他又最后呢又以一种非常巧妙非常电影的方式让这两个人又重新会在了一起，就是整个拍下来我就觉得看得非常舒服，非常非常浪漫非常诗意。然后也就是他把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一些魔法的地方一些很诗意的地方全部都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喜欢。然后也是它的颜色用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在里面一些通过他们的衣服啊，通过一些这个城市的一些街景什么的，然后来展现它的颜色。对，
它电影它有其实描绘了很多很多的人，大部分都是路人，一开始是学校的学生，后来是一起去吃夜市熬夜嗨的少男少女。然后我而且一些配角我特别喜欢，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酒吧的老板，他性格实在是太可爱了。知道自己那个酒吧那个生意不太好，然后想弄一个大屏幕然后让大家来看球吸引人看球，但结果也失败了。然后但这个老板我觉得对这一对男女的感情升温其实有很大助攻的。首先他把这两人都招过来，其次他还说我老婆要过生日，找了个借口让他们俩一起去取蛋糕。然后我觉得他们取蛋糕也是个很美好的场景，也展现了格鲁吉亚当地人他们是怎么做蛋糕的，一切都很挺美。
行，那我们时间问题就最后再来说一部电影记忆。
记忆这个片子它是这个泰国的著名导演阿比沙邦的新片，也是他第一次在泰国之外，是在这个哥伦比亚，然后非常国际化的一个阵容，女主是这个 Tilda Swinton， 然后甚至贾樟柯也有参与这个片的制片，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其他中国公司有参与这个片的制片。但是这个片呢我觉得很难去讲它的一个故事，但是大概这个片就是讲说 Tilda Swinton 演的这么样一个角色，突然有一天早上就是被一个巨大的声音给吵醒，然后他就但是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来的，然后他就不停的在去想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找了一个这个专门的声音工程师想去复制这个声音。然后呢也讲他的这个哥伦比亚当地的一些生活和他遇到一些人，然后遇到了一些人包括其中遇到这个声音工程师，就突然后面又找不到这个声音工程师了，然后就后面他到一个地方口无发觉的一个小村庄里面，然后遇到了一个老年人，然后这个老年人说他跟这个声音工程师长 有一样的名字，然后又讲他的一些回忆，讲他的一些记忆，整个片子就是很难你去讲说他到底讲什么故事。但是我感觉的话，可能就是讲的一个既有这种对记忆的追寻，有这种对历史的追寻，也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怎么样的一种一些困境和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后来我在，因为我当时看媒体上完了之后，就是有记者就有提到另外一个片子，可能和这个片子完全八竿子打不着，是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然后提到这个片子说，因为说是他好像很喜欢斯皮尔伯格，然后我突然就顿悟了，我就说其实这个片子就是他阿比查邦拍了一个《第三类接触》。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第三类接触》，《第三类接触》讲什么故事呢？就是讲外星人有一天突然降临地球，然后这个时候有些人的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五个音符的一个幻听。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科学家，就有一个名科之类的这样一个人物，就突然非常对这个非常着迷的想去找，然后找，然后最后发现这边是个外星人，然后就跟外星人发生了一个沟通。其实你们后来发现，哎，这其实就也是这样，这个回忆的记忆的这个故事，但是拍的非常这种潮湿，非常的这种丛林，非常魔幻的这种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主要它的音效也是做的，就是让我觉得，因为我看片尾字幕它有那个杜比全景声的那个标记在字幕里面，我就是想这个片子如果有机会能够去杜比影院看一次，我觉得还是会应该效果会更好，尤其他对那个声音的捕捉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包括他当时像那个声音工程师描述他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更加金属，更加 earthy， 然后就一步步非常引人入胜，然后这个声音工程师能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吧，就不断的给你创造出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寻找自己的记忆，因为那个可能是电影开头的那一声，在后来就其实有十几分钟之内那个观众也并没有听到，所以当时就是听那个迪拉孙嫩怎么来形容这个声音，然后最后怎么一步一步更加接近他想象中这个声音，我觉得那特别引人入胜。然后当然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催眠的一部片子对，就是但是我身边那个有个大哥看完以后就一直大喊 Bravo， 喊得我非常羞愧，就觉得我错过一部好片。然后当时那 Q&A 的时候，当时只有一个观众提问，那个大哥也非常激动，就说啊，我这个电影冲刷了我的灵魂。我想问一下蛇在足矣，你的灵魂被冲刷了吗？
我来说这个冲击最大的一场戏是他片中后段，就是乔纳森那个老年版的那个角色，然后他们在讨论，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回忆的，然后中间他们就像类似一个人体收音机一样的，然后突然就有各种各样的音效出来，然后他那一段我就觉得哇还可以这样拍，就是让你觉得各种各样的音效这样一层一层的过来，然后不同的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事件，然后包括里面我觉得有什么好像是什么沉船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又是有浪声啊，然后又有其他的声音，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但是画面上什么都没有，纯粹是以一种声音化冲击，这是让我觉得很的地方。
这种片子它最后会在商业院线上映
吗？这个片子其实你提到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这个片子发行方是那个 Neon 嘛，就是去年做寄生虫的那个片子，然后之前泰也是他们发行，他们现在最近做了一个宣布，说是什么，说这个片子永远只会在电影院放，这个片子永远不会上流媒体，永远不会发这个影碟，然后他们会在每个城市就是一家一家电影院上，然后每个星期只会有一家电影院，全国只会有一家电影院在放这个片子。当然我觉得这个说起来可能是让你会觉得哇这个还是非常艺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主题，但是从我一个从业角度来讲的话非常讽刺，为什么？因为这个片的美国以外的海外版权是 MUBI在做发行，而 MUBI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偏艺术电影的一个流媒体平台，甚至可以说是艺术电影中 Netflix， 那么它在美国其他都已经就直接在流媒体上上，然后你来搞这么一套线下，是不是很讽刺？
行，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过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美国电影节，
非常感谢一凡的邀请，很高兴认识两位嘉宾，
小失恋，
很开心认识的。